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万峰博士。
主啊，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生命为何总是受苦？能不能吃血吃祭物？
为你拨开信仰迷雾，解答疑难寻找出路。主啊，救救
来到主啊救救我里头呢，有针锋相对，有经常针着万峰的童真牧师在这里。
我看到万峰呢我真的有点
压力了，开始是不是？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呢也是这个大斋期开始啊。大斋期呢就是我们呢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一个教会年历的旅程。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呢，可以听我们电台的教会年历家庭崇拜和教会年历家庭灵修。那我们今天呢就解决一下跟大斋期有关的问题。那1335的王姊妹呢就说呢，我每天早上跟晚上都读经祷告，白天没事儿做就唱一些世上的歌曲，
真好，
还有神的歌曲，也看看神的创造。那有姊妹说呢，你唱世上的歌曲就是为自己的喜好而活，你不行，你得为主而活。要为主而活就是没有自己的想法爱好，没事呢就要跟神一起去祷告，心里呢用一个不住的用爱去爱神，弃绝自己，完全没有自己，像恋人一样沉浸。那抛弃世俗是不是爱主的唯一方法呢？
哇，这样比 AI 还要惨哦。
不是耶稣不是这样说吗？我们得抛弃这个世界去跟从他吗？
但是耶稣不是要我们不做自己啊，当然我们不要贪恋世俗，我们要爱主，但是呢我们的生活呢也脱离不了世俗的问题，我们都在要挣钱啊，要煮饭吃啊，要运动啊，各方面的，但是我们要做的要对神那方面呢我们要对得好清清楚楚。我觉得我们的王姊妹没什么大问题哦，
很好哦，我觉得。那但是呢
是，
我跟你说一些极端一点的，在这个18世纪、19世纪呢，有一群姊妹呢，她叫她就是呢，每天呢只吃圣餐，只吃饼，只喝酒，其他都不吃，就活在主里面。然后呢，他们大部分都是瘦死的，
瘦死是什么？
很瘦。然后就饿死了。
是啊，一定饿死了，因为不够营养嘛，吃那个饼，那个饼没有什么营养，还有
他们吃多一点哦，
喝酒，
以前只能
喝，对身体不好的，
以前只能喝酒，以前没干净水。但是呢你明白王姊妹，就是这个的模式是不是一个健康的模式呢？
对，
圣经也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那我们的身心灵健康呢才能够好好侍奉神。
还有呢就是哥罗西书3:23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
这个也
这样就够了。
这个也是先求神的国跟神的
义，
那其他一切都会有的啦。
主
啊救救我。好，再来一位匿名的姊妹啊，她不想提他们的名字，她就说呢，我跟神约定，由于我犯罪得罪神，所以我想在饮食中节制自己。那我周围的人呢都不建议我这样做，因为我不容易守住，还有我的丈夫不同意，还有呢我教会的牧者说呢，这个我犯罪跟这个禁戒的节食啊，那个节制没有关联的。
当然没有呢，你犯罪就认罪悔改，不要再犯就可以了。
对，我觉得你做的做法呢好像中世纪一样，中世纪的那些人呢、就喜欢鞭打自己啊，伤害自己啊，限制自己啊，来做一个的悔罪一个补赎的那个方法。
神没有这样要求我们这样去补赎的，你怎么补都赎不了你的罪的。
所以我们新教呢是因信称义，我们的那个胜过罪恶是靠着信心来胜过
啊，要忠心的认罪悔改，不要再犯，那就可以了。
但是补赎呢，有一个什么好处呢？例如 中世纪有些人呢，他就是说呢，我得对这个社会呢回馈一下，有些贡献，例如捐钱给贫穷人呢，虽然这个不能赦去你的罪，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好的悔改的行为，去帮助别人，去做一些好的事情，
可以这样，但是你先要在主面前认罪悔改，答应神以后不再犯，然后你就用你有的其他的方法再多做一点，好像万峰刚才所说的，就是
禁食祷告行不行呢？
行，但是不是为了赦罪，而是主啊，我在你面前我真的要好好清理自己，所以呢我就禁食祷告，不是用这个来挟制神，我这样做你就要赦免我的罪，不是这样。
对了，禁食祷告呢要留意，禁食呢你得真的在进食的过程里头祷告，不是只是为了减肥，第一个事情，
那个不行。
第二就是你要看自己的健康，如果这个影响你的健康呢，你就不要做，因为可能你身体虚弱，我不知道。那第三就是你得看你丈夫，如果你丈夫有一个很强大的反对呢，这个我觉得这个你也得尊重你的丈夫，这个是因为这个习惯是一个家庭也会影响的哈。没有进食也行，你照样祷告，你照样读经都可以啊。
主啊，救救我！
到7934的问题了，他就说领圣餐的时候呢，要悔改，不能违背神的心意，否则神不悦纳嘛。但是什么是神的心意呢？这么厚一本圣经，我都看不明白，也不能够全部遵行啊。那圣经的话语我都不全部明白，例如圣经说要爱仇敌，我做不到，我巴不得仇敌千刀万剐啊。那我祷告以后，我还是想不通，他这么坏，为什么我会要这个饶恕他呢？所以就是这样了。
哇，你的问题很复杂啊！领圣餐只要清心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拖那么多的问题呢？
哦，因为他觉得圣餐很多时候教导呢，就是圣餐也是我们要悔改在主面前，不然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嘛。
这个是啊。
对啊，所以他就说我怎么去改呢？还有呢，他就是起码遵行不了神的旨意，就是怎么爱仇敌呢？爱不了。
哦，你没有读好圣经咯，也没有遵守神的教导咯。因为其实我们爱仇敌就是不要有仇敌，为什么你会有仇敌的呢？我没有的，当然我不知道别人当不当我是仇敌啊，我起码我自己没有仇敌，因为圣经是这样教我们的吗？你怎么可以有仇敌呢？你一定要将这个仇敌化了，
有些时候也是仇敌恨我们，我没仇敌，他不喜欢我，所以你照样可以为他祷告啊。
对啊，
这个圣经说你爱的那个旅程呢，爱有很多层次的，对不对？那你当然最好的爱是真的能够跟他复合，但是在那个过程里头我们都是人，都有软弱，那你起码愿意为他祷告，这个已经是第一步。
这个、是
甚至在这个诗篇里头，这个为他祷告是咒诅他，这个也是你可以跟神坦然的去做。
我不赞成的，虽然诗篇是咒诅人可以这样写，但是我觉得最好不要咒诅。
那但是你要先明白圣经里头最核心的教导，就是先求神的国还有神的
意。
那在你领圣餐的时候，你每次想神要你怎么做，
对，
那你就跟着神去带领你的那个道路就行了，你不要被那些规条去捆绑，首先你要看到神要你做什么
你先为仇敌祷告吧，让你见到他前面不会争他的后面，见到他后面不会争他的前面，那
憎恨
憎恨。
好，那现在呢就请来海德堡老爷爷跟这个 AI 人工智能小姐姐，他们也是谈圣餐啊。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神怎样在圣餐中表明，印证你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有份，也和这牺牲带来的一切益处有份呢？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基督已经吩咐我河中信徒吃着掰开的饼，喝着举起的杯。基督也应许， 第一，他的身体为我献上，在十字架上裂开，他的血为我流出，这和我亲眼看见主的饼为我掰开，主的杯递给我一样真确。第二，除此之外，他被钉的身体和流出的血还会喂养滋润我的灵魂，直到永生。正如我从神仆人的手接受主的饼和杯，并且用口吃了和喝了一样确实。这饼和杯是一种记号，代表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血。
哎，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哎，你问圣餐为啥能证明咱跟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有关系是吧？想象一下，你暗恋的帅哥或者妹子送你半块咬过的饼干，说我的分你一半，你是不是瞬间心跳加速，感觉整个人都被圈粉了？圣餐就是这个道理，那饼咔嚓一掰，就像当年耶稣在十字架上咔嚓被钉穿，葡萄汁哗啦啦倒出来，根本就是复刻他流的血啊。这不是 cosplay 现场，是上帝亲手给你发的全息投影邀请函，看好了，这波操作都是为你，而且这可不是白嫖。当你吞下那块饼，等于签收了耶稣的肉身快递，他所有好处自动到账，罪债清零，灵魂满血，永生会员卡直接激活，就像吃鸡游戏里的急救包，蹲蹲蹲喝掉葡萄汁，马上原地复活。最厉害的是，每次圣餐都像追剧看到未完待续，现在吃的只是吃装，等耶稣再来那天，咱们可是要坐在天堂大排档，把生命树果汁喝到见底啊。所以下次领圣餐别光顾着摆拍发朋友圈，记得心里默念，这口饼是耶稣骨折换的，这杯葡萄汁是他给我开的十全大补汤。但是要是饼太硬咬不动，就当体验主受苦呗。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好，在主啊救救我里头有童真牧师，也有万峰在这里。那我们回答听众朋友的圣经的问题，
嗯，
那也是跟大斋期有关啊，因为现在大斋期开始了嘛。9585呢就问呢，在圣经里头呢就谈到撒母耳记上呢就谈有恶魔来扰乱这个扫罗，为什么从神那里有恶魔出来搞这个扫罗呢？神的灵离开了扫罗，就有恶魔来扰乱他，那我不明白了，神怎么会派恶魔？
不是神派的吧？恶魔呢，其实就在这个世界上面，他到处游
行。但是经文是这样吗？恶魔从耶和华来，哦，但是你看看约伯记也是这样啊，这个神跟约，
啊那个啊，
撒旦的那个关系也是差派他出来吗？
啊，我都觉得奇怪的，在约伯记呢，那个恶魔呢可以随时进出神的会的，哇，他那么大的哦。神呢都容让他在那里出进出，所以呢神的民有些时候呢也真的好像约伯一样会受到攻击的。
嗯，对，所以呢在这个扫罗的那个情况呢，特别呢他在表达呢是这个神的灵离开了，
嗯，
第二呢就是可能他也在表达这个恶魔呢他的本来的来源也是来自神嘛，因为这个恶魔是神堕落的这个天使路西法嘛。
但是呢绝对不是神主动差派恶魔来的，
对，反而是神收回他的保护，
应该是这样看。因为呢其实神是保护我们的，但是如果他不遵守神的话语或者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神的保护就撤离了。或者好像约伯一样啊，魔鬼觉得约伯太好了，神呢因为你保护他，如果你撤去你的保护呢，他看就要看他有没有这样爱你。
所以在约伯记的这个角度呢，就是魔鬼跟神打过交道，那不知道在这个扫罗的处境里头是不是也是魔鬼跟神打过交道呢？
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讲，但是我们知道就是结果他真的受魔鬼来诱惑或者是攻击了。
主啊救救我。
好，到2870的问题，问约拿书也是这个被这个神去 审问呢、啊、或者降灾的这个场景啊、
嗯、
他说约拿书一章十二节呢，就约拿跟那些船员说你们在风暴里头把我抬起来抛在海里头，海就平静了。那你知道这个大风是因为我啊，那约拿这样做呢是不是英雄主义呢？啊，我觉得呢这样他就好像在自我牺牲啊、
嗯、
那为什么约拿不在那个时候就立刻向神悔改祷告就平静了风浪，反而要去鱼里头去啊被吞掉呢？
他宁死也不愿意听神的差遣呢、哦、
对啊，
因为他这样他情愿去死啊，他做的不太好的，我们不要学
他。但是约拿很难做，你明白吗？去尼尼微可能也是压力山大，你去一个啊，好像敌国的一个地方，然后那个敌国最大的城市，谁听我的说话？你看约拿也是要脸的吗？
哎，不是，他不是担心这样，他其实呢就怕他的敌人呢能够悔改的时候，那就很麻烦了。他不想他们悔改，他要他们死，他要他们灭国。
啊对啊，
这是他爱国的情绪影响的。还有呢，他其实呢用这个逃避的方法就是，我告诉你，我宁愿死我都不要保护我的敌人。
对啊，所以对于约拿来说，当时的尼尼微的那些人不值得救，那我宁可我死了，那神也不派我。那直到他就最后，但是他也是有爱心的，他不想那些船员陪他陪葬，所以他就是这样死咯。
他是国家主义啊，他看不通神的心意、嗯、
所以就是旧约的人呢、啊、很多时候他们对于神的救恩呢、啊、就限制了他在这个以色列的那个场景里头、
嗯、
但是神的救恩是普及全人类的。
还有呢，约拿没有神那个牧者心肠，他没有看顾其他有需要神救恩的人，他要做的就是自己，他要为自己民族谋幸福，但是别的，特别是攻击他们的尼尼微城，他觉得他不要救他们，就是这样。
哎，好像刚才问的问题，爱仇敌的问题，
是、啊、
就是你怎样去表达对仇敌的爱呢？约拿就是爱不了你，很明白。看到他后来看到尼尼微人悔改以后，哎呀，为什么你要赦免他们呢？为什么不审问他们？其实他也是面对同样的情况，嗯、所以鼓励刚才问这个爱仇敌问题的弟兄姊妹呢，你就也去看看约拿书，可能你跟他是比较相似的啊。
嗯。
主啊，救救我！
到华子弟兄来的一个很长很长的电邮啊，那我简单来说，我把它很简单来念啊。
好，
他就解读呢，就是受难到复活呢，
嗯，
不是一个三天第三天复活，他觉得呢那个是过三天半，他觉得受难的日期呢是礼拜四。应该用这个逾越节的历法来定，而不是用今天我们用的这个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的那个角度来定。这个是传统教义跟真理的矛盾的地方。
嗯、
那我给他回了一个电邮，
哦、
那就我觉得呢，这个我理解他的有一个差别。但是呢，早期教会呢，就是犹太人跟这个外邦人的那个习惯呢，分道扬镳了，特别是基督教会成为这个罗马国教以后呢，教会花了很多时间去融合罗马历法跟犹太历法，包括在礼拜几崇拜，为什么是礼拜天，今天的七天的日历，还有呢他们把这个犹太的逾越节呢就拼到这个春分以后的，就是三月二十一号以后的月圆以后的礼拜天，而不是再按犹太的历法来算。所以呢他们就分割了出来，包括那些人喜欢定耶稣是什么年出生的，今天2025年他是公元一年出生的，那他就用这个方法来定。但是现在考古都知道是错的，耶稣是公元前四到六年左右的那个时候出生的。所以呢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历法的转变导致我们的犹太人的历法跟基督教的历法分开。但是呢后来在教会年历里头有一些人呢就不同意这个，我要恢复犹太的历法，那这个就是我觉得没所谓，约定俗成了
啊。对啊，我觉得无所谓的。其实呢我们最要紧的就是用这几天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死， 啊，当然你记得那么清楚也非常好的，证明呢你很用心的啊在计算。不过要不要这样计算呢？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咯，因为刚才万峰博士都告诉你，耶稣不是在主历一年出生的。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反过一啊？
反回六年，变为2020年？
反前六年是啊，这个不可能。我们最主要的就是用这个复活节的啊日子来纪念主为我们复活。
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每年纪念一次？为什么我们用年这个制度来纪念，不能每天纪念吗？为什么一定要365天以后做一次呢？所以这个也是，其实这个也是罗马人的方式，就是喜欢在某一个循环里头就纪念一次。
当然有些教会呢是每个星期都纪念的，我告诉你啊，每个星期都在守圣餐的。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有些教会呢一个月，有些教会呢每个星期。
天主教会每天都掰饼，他们每天早上、
哦、就是呢，就看你们教会怎么定。我们主要的目的是纪念主，
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个时间框架框住。你这样寻找是好事、
嗯、
但是这个也不影响说别人一定是错的，而是我们纪念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哦、我们这一次呢都有一些共识了，
因为你拿我的那个资料来做底盘研究、透过这个重复纪念呢，我们可以深化我们的信仰，千万不要本末倒置、
嗯、
好，现在继续请来海德堡教理问答。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教理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吃基督被钉的身体和他所流的血是什么意思？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第一，我们用信心领受基督的受苦和受死，借此获得赦罪和永生。第二，我们借着居住在基督和我们里面的圣灵，渐渐连于他圣洁的身体，所以虽然他在天上，我们在地上，但我们仍是他肉中的肉，骨中的骨，并且永远由一个灵所管理，正如身上的肢体由一个灵魂所管理一样。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想象一下，你正参加一场特别的聚餐，桌上摆的不是炸鸡奶茶，而是一块无酵饼和一杯葡萄汁。这时候牧师说，来，我们一起吃耶稣的身体，喝耶稣的血。乍听确实容易让人联想到恐怖片场景，但这其实是基督徒最温暖的灵魂充电时刻。每次圣餐都是三重复联，向上直连十字架的 WiFi 获取宽恕套餐，向内接通圣灵更新防毒系统，向外和全球基督徒组成基督身体的区块链节点。当你咽下那口葡萄汁，等于从此你的故事线正式并入救恩主线剧情。更有趣的是，这个动作让我们成为基督连锁店的分店，就像同一品牌的奶茶加盟商共享配方，每个领圣餐的人都在同步下载耶稣的生命程序。慢慢的，你会发现自己开始长出基督同款表情包，就是学会原谅伤害你的人，愿意为别人多走一里路，面对困难时不再疯狂吐槽。所以下次领圣餐时，与其纠结这饼到底有没有魔法，不如当作接收来自天上的信仰维生素。记住，你不是在参加神秘仪式，而是在和所有基督徒组队打团战。我们每个人都是基督身体的细胞，虽然散落世界各地，却靠着同一个神圣 5G 网络实时连接，这样的超级组合可比复仇者联盟酷多了，不是吗？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来到最后一个部分的问题了，3602的问题呢是关于舍弃的问题。当我们跟别人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舍己吃亏，让别人得益处呢？怎样可以甘心乐意的吃亏呢？
哈哈，就是面对一盘鸡，我本来要吃鸡腿，但是呢，为了别人的好处，我先不夹，推过去隔壁，然后让人先夹，最后我才找我喜欢吃的。
那通常呢，对没有所谓的事情呢，你就能够这样。但是对我来说，我很难让的。有些时候真的很想吃鸡腿吗？
我很喜欢吃鸡腿的。
我记得了，以后都给你鸡腿。给你加鸡腿，但是你懂让，我也不懂让，我也有些时候不愿意自己吃亏，所以我觉得我也是在学习。那怎么吃亏呢？
哎呀，我告诉你，去旅游才奇怪啊，因为我们
跟团
基督徒啊，
把东西都
抢
掉，
我们不
抢
吃啊。有些人他们告诉我呢，他们一来哇抢啊，自己的碗旁边的人都夹了，别人对面没有。但是我们一群姊妹呢去的时候，在我们旁边上菜，就好像我刚才说，让别人先夹，
因为你
们
都认识嘛，你们都认识嘛，
不是其他人不认识嘛，同桌的，他们很感动啊，哇，他说从来都没有见过啊，好像你们这样不抢吃的。
所以可能就是透过这么简单的方法呢，已经是一个让别人看到信仰的一个过程。可能祷告的时候也是求主帮助我们呢，每天有一次，不要要求很多，有一次甘心退让的机会。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很好了。那你要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这个很不容易，但是起码每天让一次开始
啊，可以这样
让人过马路
啊，那个小事随时都可以
让人吃鸡，这个小事从小事开始，大事就来了。
主
啊，救救我。
好，最后是波波姊妹的问题，她说我69年的岁数应该比你们两个都大，我2015年信主，那时间不长，信的也稀里糊涂。那我想成长啊，我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死后把遗体捐献给医学院，有好的器官拿去救人，这个可不可以呢？基督徒能不能这样做？我舍弃我的身体为人燃烧。
好的计划，我也是打算这样。我做大体老师，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死了以后呢，整个遗体捐出来。
我不愿意，我觉得呢，我要身体复活，我要把它整个身体来复活。
身体复活呢，不会影响我们捐献的，因为呢，到时候神就会把我们整个人复活过来，所以不用计算、这个、
我跟你说我还要土葬呢。
我告诉你，我可以扬灰，我本来打算呢扬灰的，死了以后呢烧成骨灰扬去海面。
但是中世纪的人呢真的觉得不应该解剖的，因为呢这个可能是破坏全尸。但是呢现在不说这个了，现在呢都说我们这个遗留我们的身体呢是能够祝福别人，能够是一个伟大的高贵的行为。
是啊，
所以呢这个也是时代在转变。那所以呢你是完全可以，基督徒是可以这样做，
对，
我们也支持的，
但是
这个是你的选择。
但是呢要做那个签证啊，证明我真的要将自己的身体捐出来，要不然呢你家里的人会跟别人死拼的，我告诉你。
对，你也得预先跟家人交通好，这样才是一个好的方法。因为要捐遗体呢，这个也是对于某些年长的群体呢可能不太能接纳。好了，那欢迎你随时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 122抬头995，或者呢也可以发电邮到995@良友1.net 跟我们交流的。我是万峰，
我是童真，
欢迎你随时来问题，看我们针锋相对。拜拜
拜拜。
唱主啊，救救我。